列王记，我们讲第八讲啊。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到第八章。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是以色列跟亚兰啊。圣经上讲到那个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彼此在相争啊，在打仗。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国家是强国还是弱国？
你说哪个国家？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你们是哪一个国家？
美国。
哦，美国那不用说了，是强国啊。哎，如果是台湾，台湾是强国还是弱国？
弱，当然弱。
啊，弱国。中国呢？我们当中也有中国来的吗？啊，
中国现在好像强起来了。
哎，现在好像越来越强哈，大国崛起。你们听过这句话？
对
呀。那过去呢？想起哇，五十年前的时候，
东亚病夫
啊，东亚病夫啊，我们的读历史的时候，越读就越伤心啊。过去是很弱的啊，可是，哎，可是我们又回想过我们过早期的历史，我们又觉得很光荣的。中国的历史我们会读到，
唐代，对，
好，汉唐盛世，对，那四周的邻国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藩属。跟我们进贡属国啊，可是到后来呢，我们常常被欺负啊，我们的国土都被列强在那边瓜分，然后也有一些国家来欺负我们，连我们的属国藩属啊，不是地瓜好了，都离开我们对啊，然后都变成别的国家的殖民地，那还有一个我们的邻国是。日本来攻击我们了。本来是个小国家，我们看不起啊。到后来，哎，竟然啊，也侵略我们啊，侵略我们，差一点把我们给并吞了啊，把我们的土地很多都拿去了。那我们中国有没有世仇啊？你们知道这个世仇，就是你跟这个国家就一直不断的打啊，不只是打一阵子啊。美国有没有世仇？你们是美国人吗？美国有没有世仇？
没有。
没什么世仇啊，美国也打了很多的战争啊，可是打完仗之后呢，他就跟人家和好嘛。一次大战、二次大战跟德国打得死去活来，现在他们关系很好啊，啊，他也跟日本打过战，现在跟日本关系也很好，他跟墨西哥老莫打过战，我们加州就是当初打战啊夺过来的嘛哈。
只有林肯一个人
啊？
只有林肯一个人？
哦，林肯对。好，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打完仗之后，大家还是朋友。可是有没有那种仗一直打不完的？到后来就变成什么世仇嘛？哈，以色列跟亚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哈，他们不断的打仗啊。那我们有时候回想我们中国的历史，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啊，现在好不容易现在又回来了，的滋味感觉很不错啊。那以色列人过去呢？他们回想他们的历史，以色列有没有过去很辉煌的历史？
有啊。
在哪里的时候？在大卫的时代啊，在大卫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就每次一想起他们的那个辉煌历史，就会想到这两个王啊。可是之后呢，我们在阅读列王记的时候，就会看到哇，每况愈下啊。在大卫王的时候，他有很多藩属啊，那些亚兰啊、摩押、亚门、以东，全部都是被他们制服哈、啊。那可是后来呢，我们阅读的时候发现，这些藩属就脱离了、独立了，甚至来攻打他们啊。那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跟亚兰，特别是当中有一个就是亚兰啊，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他们不断的征战。那我们上次有读到亚哈王对，亚哈王就是跟亚兰征战。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以色列他跟亚兰会不断的征战啊，所以我们看整体的历史来讲的时候，我们先回顾一下啊，以色列跟亚兰的关系啊。我们先看大卫的时代是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
都来进贡
啊，对哈、啊，大卫的那个时代，神祝福他啊，让他治服周围的这个邻国。你看到以前最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啊，可是，在大卫的时候就把非利士人给制服了。第八章第一节啊，
上下
啊下，另外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你看到。第一节就讲到非利士人，啊，第二节又攻打摩押人， 摩押人就归服大卫，非利士人也是这样，给他进贡啊。然后又有索巴王啊，在哈达底下，这是在北部的那个大卫去攻打他。后来第五节，大马色的亚兰人啊，就是我们今天先要看的这个亚兰人，来帮助索巴。那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人。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防营啊，设防营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在那边哈、啊、驻军，就完全的统治他们。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啊。然后有很多，所以你看到不只是这个哈、啊。第十二节啊，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腓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所以他等于周围的国家都是臣服于以色列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在所罗门的时代啊，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了解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啊。我们上次不是发那个地图吗？哈、啊，周围有很多的邻国。那所罗门时代也是一样，继续啊。以前我们是靠着武力得胜。那刚开始美国也是靠着武力，可是到后来美国现在是靠什么？经济啊。那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是用武力做后盾，后面呢我们就看是你必须要展现你的经济实力，如果你经济崩溃就不行了。像苏联啊，苏联它武力很强嘛，可是经济一崩溃的时候，人家啊它也不算是一个强国了。你看在第四章21节啊，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利士地，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哈、啊，等于是从北边的那个，从亚兰那个一直到埃及的边界，从北到南啊，都是统管。就是说，大卫过去所征服的这些地，所罗门也继续征服啊。那可是到后来什么样？为什么这些藩属哈、啊、都后来变成？都翻身了啊，是因为所罗门犯罪啊。我们接下来看，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因为所罗门他去敬拜别神啊，所以神就让有一些人兴起啊。我们看在第十一章，所罗门宠爱好妃嫔之后，他就向别神献祭，耶和华就向他发怒。第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起来啊，他南面好东南面的那个以东人就起来了。那后面我们又看到利逊啊，哇，孙立兄真熟啊。利逊就是亚兰哈、啊，他是做亚兰王哈、啊，他原来是逃避主人索巴，索巴也是在北部的一个国家哈、啊。然后第23节，所罗门还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哈。啊，然后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啊。所以刚开始神就让这些国家就慢慢兴起，可是我们看到摩押、亚门跟以东还是臣服在以色列啊。所以上次我们看的那个他们不是去攻打摩押有没有啊？是因为摩押在亚哈死的时候才背叛啊。那后来以东也背叛了，我们今天会看到以东也背叛。所以你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历史等于是越来越弱啊，他的周围的藩属就完全一个一个独立啊，然后这个他被亚兰啊，他跟亚兰之间啊不断的征战。那他跟亚兰什么时候开始征战呢？我们再来回顾这个历史啊。那第一次他们在征战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啊，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在所罗门的时代，亚兰只是兴起来啊，但是还没有正式跟以色列人打仗。可是当以色列分裂成南北国，记不记得哈、啊？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开始是两国自己彼此相争，可是后来这个犹大王亚撒他去收买亚兰人，对吧？拿钱给他哈、啊。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五章十六节，亚撒和以色列王，亚撒是犹大王哈、啊，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然后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那里经过。于是亚撒就到耶和华殿的府库，就把金银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那边去，然后跟他立约，叫他们去攻打以色列王。所以这个便哈达就听从亚撒的话，在那边去攻击以色列。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叫便哈达的，他就开始跟以色列人打仗。 那这个便哈达是便哈达一世啊。那我们看一下表格好不好？你看这个表格就比较清楚啊。如果我们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很多的字、很多的人名啊，我们搞不清楚。但是如果用表格把它画起来，就比较清楚了。你看到，有一个王叫约兰，约兰是以色列王还是犹大王？
两个
都有约兰，我们就很麻烦了。亚哈谢呢？两国都有亚哈谢，而且不只是两国都有，哎，还颠倒，有一个是儿子是爸爸，爸爸是儿子。所以你看表格哈，就比较清楚啊。你没看表格的时候，你像这个人到底是谁哈，会不清楚啊。你看到犹大王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亚哈谢。那以色列王是亚哈生亚哈谢，亚哈谢生先有个约兰，他不是一个父子关系，他兄弟关系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他那个顺序来讲的话啊，我们看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但是我们把它这样排列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跟他相关的亚兰，亚兰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不只是你要读到以色列跟犹大啊，也要读到亚兰啊，因为整个列王记上下交替之间啊，都是跟亚兰有关系，因为亚兰是他们最重要的敌人。所以从便哈达一世的时候开始打仗，然后便哈达二世的时候继续在那边打仗。我们上礼拜看到的亚哈王啊，亚哈王那是上个礼拜看到，是亚哈王跟便哈达打，这个就是便哈达二世啊。那他在位的时间比较长哈，从在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跟几个王打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便哈达讲到的亚兰王都是便哈达二世啊。今天会看到以色列人跟亚兰不断的征战，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亚兰王的名字啊。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位便哈达的二世，他不断的跟以色列人征战啊。那他有围攻撒玛利亚，曾经在亚哈的时候围攻撒玛利亚。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啊，在第列王记下的第七章的时候，也有看到亚兰王上来哈，攻打撒玛利亚哈。第六章的第24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又聚集他全军来围困撒玛利亚哈。之前亚哈的时候，他也是打到撒玛利亚哈，所以他有几次打到这里来哈。那我们看到的最后他们的结局是哈，亚哈家，我们讲到亚哈家就是其实就是暗利王朝，暗利王朝最后的结局是被耶户篡位啊，耶户篡位。那亚兰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哈薛有一个人叫哈薛篡位啊。那这个就是应验了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记不记得神对以利亚怎么说？你要高几个人哈，我们来看这个哈。所以这些人就跟这几个人名字有关系啊。在列王记上的第19章哈，列王记上的第19章，当以利亚在洞穴里跟神讲说啊，这个所有的人都被杀了，先知都被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就跟以利亚讲说啊，你去做一些事情，我吩咐你去做哪件事情呢？第一个哈，当你回去旷野哈，到旷野王大马色那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我们看到一个哈薛有没有哈，做亚兰王，然后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啊，然后并高以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护你，三件事情啊。可是他只做了一件啊，就是他只高了以利沙，剩下的两件他高哈薛跟高这个耶户的事就交给以利沙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到了大马色，他等于是接替以利亚的工作到了大马色那里去啊，去高哈薛。所以这两个耶户跟哈薛都是神指定的哈，神指定说你要去高他，让他一个是做以色列王，一个是做亚兰王啊。所以神就是定义要把有些人给灭绝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了解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那今天所要看的。好，第一个，我们从列王记下的第5章开始啊。 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亚兰王的元帅啊，乃曼。乃曼这个人很有名啊，因为在新约啊，耶稣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啊。啊，那他得大麻风啊，而且他在主人面前，他在亚兰王的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啊。我们看到，哎，很奇怪啊，使亚兰人得胜，那谁打败了？那就以色列人打败了，神使哈，神借着乃曼让他打胜啊，所以人家想说亚哈死了，是不是是他被他射死的啊？那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啊，大麻风。乃曼长大麻风啊。那先前亚兰人啊，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啊，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这里他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从以色列那边所掳来的一个女子，跟他讲说：“哎呀，如果你去撒玛利亚的先知那里去，说不定你可以得着医治啊。”然后乃曼有没有听他的话？哎，他就相信他的话啊，表示说这个小女子啊，平常在主人的面前可能就很得主人的信任啊。虽然他是被掳，神让他的百姓很多被掳到列邦去，可是他的生命生活上的见证让这个可以深得主人的信任啊。所以他哎，真把他的话啊当真啊，他就告诉亚兰王啊去。所以告诉我们，是我们其实在随时随地都可以把福音啊，把神的恩典信息能够传出去啊。所以即使在被掳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对神有这个信心啊。那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可以让人来相信我们啊，然后去接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大麻风啊，大麻风是在圣经提到有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是神经的一种疾病啊。那你得这个病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不感觉痛啊。我们这里有医生，我不知道啊，会渐渐的溃烂，然后你抓抓抓也不痛啊，要抓抓抓抓，哎，然后怎么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常常会把这个指头把什么东西给啃食掉啊。所以脸上如果长大麻风的时候，你看到啊，你刮掉了之后，它没有办法长出来啊，所以很可怕的。有的大麻风是传染病，所以他们就律法就规定，如果你长大麻风，你就必须要离开，要隔绝啊，甚至到在这个社会是被弃绝的。那可是这是元帅啊，好神他的主人哦，不让他辞职啊，继续做吧哈。但至少，所以他很渴望他能够被得医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亚兰王就打发人去，哎，以色列那边有先知可以帮助他哈。你看他带了十他连德的银子，哇，这银子一他连德等于75磅，这很重了啊。然后金子6000舍克了，一赏10套，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笔的一笔金钱。那去哪里呢？去给写信给以色列王，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啊，带钱去。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真的相信这么一件事情，要去治好大麻风。可是对以色列王来讲的话，这个是什么？哇，强人所难嘛，这是难题嘛，你一定是故意嫌隙找机会，又来你又要来打我了，是不是？意思是这样子哈。所以他就撕裂衣服哈，表示说哇，惨了惨了哈。然后我岂是上帝，这个大麻风怎么可能在当时是一个绝症哈，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来医治哈，我怎么能够使人死使人活呢？好，这个人打发来啊，叫我做这个事情，一定是要循序攻击我。然后伊丽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说你为什么撕了衣裳呢？可以叫这个人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伊丽莎知道这件事情，知道神要借着他来医治他啊。所以就是让他过来，让他们知道说以色列有了先知。亚兰人跟以色列打仗啊，通常都是亚兰人打赢啊，所以都是被挨打的份啊。但是要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他们就不敢随便来欺负你啊。所以他啊，伊丽莎说没关系，你来吧哈。果然乃曼来了，啊，乃曼来了之后到伊丽莎家了，站在门口啊，这个很尊敬哈，他也不敢进去，因为他是不洁的啊。那伊丽莎就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啊，变得洁净。”很简单，你去洗澡。到哪里呢？约旦河哈。那乃曼听了怎么样？
听了
很生气
他为什么很生气？约旦河对他们来讲是大马士那边有一个河更好哈，那个大马士那个河真的是很好哈，那个河那个是由山上的雪水流下来，那个是黎巴嫩山上哈，有一个是往大马士那边流的哈，那个水都很清澈。那往约旦河那边流下来呢，因为已经流到海平面，所以那个水都比较脏，比较浑浊啊。叫我再这么浑浊的，难道大马士的河水不比这个干净吗？所以他认为，他说他被侮辱哈，所以他就很生气哈。可是呢哈，他本来想说，我来了，我这么尊贵的一个人哈，你应该是哈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哈，在患处以上摇手来治好这个，怎么叫我说吩咐我去哈？所以他就对他来讲的话，好像是一个受辱哈。那他就不愿意，很气愤的转身，算了算了，不去了哈。可是他仆人就跟他讲说，哎呀，先知叫你做一件很难的事情你都要做，对不对？可这个事情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哎，他想也是啊。所以我们也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人啊，到一个境况，本来这个人可能很骄傲，对，你常常打胜仗，然后在主人的面前为尊为大，可是当他长大麻风的时候，很多事情就骄傲不起来啊。那这样也好，有些事情就让我们谦卑啊。他叫你去洗澡，那你怎么样？好，就去了哈。他就谦卑下来哈，他就去了。哎，果然沐浴七回之后，果然他的病哈就好了，他的皮肤就像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哇，洁净之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表现哈，他就很谦卑到神人的面前哈。然后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那也要献上感谢的礼物啊。在旧约律法的规定讲到说，如果大麻风得洁净，你要向神献礼物啊，向神献礼物。耶稣在这个世上也医治了几个大麻风病人嘛。那有一次他医好大麻风病人，那大麻风病人说：“要怎么办呢？”那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叫你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献上该献的那个礼物。”啊，这样子，所以在当时是要献礼物，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也是很懂这个礼数哈，所以他又献上这个礼物，求你来收取仆人的礼物，这个礼物很多哈，他不是带了很多的礼物来吗哈？那可是以利沙怎么样？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耶和华，其实我必不受。”他再三的求他，他却还是不受哈。然后之后呢，乃曼又说：“你若不肯受啊，请将两骡子驮的土哈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并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他得到这个神迹之后，他就认定只有耶和华是神哈，所以他只献祭献给神啊。他说：“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他说讲到过去他的主人哈亚兰王进到临门庙叩拜的时候，他曾经用手缠着他在临门庙，他也屈身，表示他也在那个拜哈那个偶像，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求耶和华饶恕我。你看他的心态度都很谦卑哈，神有没有饶恕他做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拜偶像，神会不会饶恕？会哈。为什么会饶恕我们？一个他悔改哈，然后那个是我们过去做的时候哈，有个原则是我们是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就不监察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边讲到哈，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哈，我们无知的时候，神他不会追究我们啊，可是呢，当我们愿意在他面前哈，愿意谦卑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更是愿意来赦免我们哈，所以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外邦人哈，他是个外邦人，可是他所展现出来对神的敬畏，对神所表示的感谢哈，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哈。以色列人都远离了神，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可是偏偏远离神，
认罪认得很彻底，
认得很彻底。所以耶稣就讲到乃曼的故事哈，我们来看看这个乃曼哈，在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哈，第四章。福音是先给神的子民，可是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来的时候往往不接受，这个很奇怪的啊。可是恩典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的反应你看非常的谦卑哈，所以神其实有个原则，神就是要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很多神的子民反而是因着骄傲自大，反而得不到神的祝福。你看到在第四章二十四节啊， 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啊，像以利亚哈，他都人家都不接受，别接受他哈。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的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到外邦人那里去啊。然后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只有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啊。除了亚兰哈、啊、这个乃曼之外，没有一个得洁净。所以神的恩典真的是临到外邦人啊，而且神使他得胜啊，跟神的子民打仗得胜哇。所以啊，怎么神要祝福他，让他得胜啊？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10个长大麻风的故事哈、啊，我们看到在第17章《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这故事我们也都很熟了啊。有10个长大麻风的，可是都得了洁净啊。那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去献礼物。可是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好哈、啊，就大声归荣耀与神。”第15节。然后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看乃曼的态度就像这个样子哈，啊，不断的感谢谦卑哈。然后耶稣就问说：“得洁净不是有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啊，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啊！”就像以利沙对乃曼所说的：“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啊。”所以恩典呢、啊？其实不限于说只有在神的子民当中啊，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啊，愿意在神面前啊，有一个这样的心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从乃曼的故事看到啊，简单的一个故事，却看到神的恩典却在我们的身上。那反过来的，我们看到另外的，做先知的仆人好不好？不是先知，你要得什么的赏赐？得先知的赏赐嘛，对哈、啊，就像以利沙过去服侍以利亚，所以后来他就得着以利亚身上加倍感动的灵在他身上，对不对？服侍也临到他身上。那现在换另外一个人在服侍以利沙，叫做基哈西的，啊，基哈西服侍，可能以利沙服侍以利亚没有那么久哈，基哈西服侍以利亚好久哈，以利亚服侍有60年时间，怎么还轮不到我？啊，所以。你看到乃曼后来离开他去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哎呀，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的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啊，果然就后来就骗他一件事情哈、啊，讲说啊，我的主人以利沙说：“哦，我们有个客人来哈、啊，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你可不可以把一些东西留下来给我？多少呢？啊，1他连的银子啊，他要的。”不敢要太多，不然拿不动哦。2套衣服哦，所以他就要了这些啊，请受2他连得。然后呢，乃曼这个也很懂得做人嘛，对不对？然后再三请受哦，还是拿了2他连得，对。所以他就拿了2他连得，装在这个口袋里，啊，又把2套衣服交给2个仆人，啊，他们就走了。那后来以利沙知道这个事情嘛，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说你去的时候我的心跟着你去吗？”啊，然后就告诉他说：“啊，现在不是收礼物的时候啊，那你收了这个他的礼物的话啊，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基哈西从以色列，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啊，像雪那样白啊。好，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啊，先知的仆人，没有从先知那边得到恩典祝福啊，反而却得到咒诅，是因为当他里面有贪心的心啊，所以他们长得这个大麻风，后来基哈西还是继续在服侍啊，服侍以利沙，可能这个大麻风是不会传染的，有些大麻风是不传染的，所以还是可以啊，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有存心。贪心的话哈，贪财是万恶之根哈。有人贪爱钱财的时候，你看到就被刺透了，然后就陷入咒诅。基哈西的例子，我们看到他轻看神的作为，身上就长大麻风哈。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是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提醒。
他也可以悔改认罪吗？
有，但我们这里没有看到，也许他悔改认罪或怎么样子啊。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得大麻风哦，以米利安记不记得哈？米利安也曾经得大麻风，他被关了七天之后啊，神把他治好。那摩西也是一样啊，摩西手伸到怀里的时候，一拿出来的时候，像长了大麻风一样。然后呢，后来神又把他治好。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啊，第六章。一整章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哈，有先知在这个国家的话啊，这个国就很安稳了。但之前先讲了一个故事哈，讲了这故事有点奇怪哈，忽然冒出一个故事，讲到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哎呀，我们到约旦河那里去哈，去建造木料啊，用木料来建房屋居住。”然后他们去的时候，有人在那边砍伐树木，砍树的时候，有人把斧头用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个斧子是借的啊！”然后神人就问说：“掉到哪里了？”他就指地方给他。然后以利沙就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个人就伸手拿起来啊。那这个故事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跟简简单单的哦，行了一个神迹，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那在圣经里面，很多故事写下来都有它的意义啊。你知道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在哪里？以利亚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以利沙你怎么认以利沙？头比较秃的那个可能就是以利沙。但是他们讲的话不大一样啊。以利亚啊，他很严格，对不对？他一讲话，我火从天降下来就把你们烧死了，有人得罪他。一祷告天就三年半不下雨，他都很严格带下审判的讯息。以利沙你注意到啊，他讲话或者说他行的神迹都是带着恩典，所以审判跟恩典你看不一样，对不对？恩典是带着神的怜悯在那里。从以利沙的身上我们现在所看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都是有神的恩典在那边啊领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啊，讲到树木，大家记得啊，木头啊，木头就代表着神的救赎，讲到十字架嘛，啊，最后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这个木头的时候，你可以往这方面，在属灵的意义来讲，啊，神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把恩典赐给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不是马拉吗？马拉那个水苦，神就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这个树，那个树的意思是木头，放到水里，水就变甜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恩典，恩典可以从我们身上出来。木头哈，那斧头呢？你想到斧头会想到什么？
凶杀。
凶杀，斧头是劈柴，啊，然后施洗约翰在这个施洗的时候曾讲了一句话，哦，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哈，现在斧子已经扬起来，准备要干嘛？要砍了啊！所以施洗约翰就像谁一样？像以利亚，那以利亚的性情啊，他在宣告：你们再不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哈。所以斧头是代表一个审判啊，你如果不结果子，就被砍下来的呀，是一个审判。但是木头是代表一个恩典啊。那在属灵的原则来讲，恩典跟审判哪一个比较厉害？恩典比较厉害哈。所以在雅各书那边讲了一句话：怜悯哈，怜悯原是像什么夸胜？向审判夸胜，对哈，所以你看这个斧头，这个是要审判的，哎，它掉到水里面哈，但是神还是一定要审判的，那只是他借着耶稣基督，他担当审判是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砍了一根木头啊。我们会经历审判那是没有错，但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哈，所以神的怜悯哈是要大过神的审判哈，代表是弥赛亚，弥赛亚来就是要担当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从这地方来看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哈，以利沙哈，以利沙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亚兰王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啊，那征战的话就和他的仆人商议啊，第八节那边讲哈，哎，他说我们要在某处安营，当他讲这些话之后，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那个地方经过，因为亚兰人要从那里下来了，哦，所以他们的行踪怎么样？都在先知的掌握当中，哦，都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搞情报的很重要啊。如果你知道敌人的行踪，你 避免跟他交锋，就没事哈，你就不会被打败哈。所以以色列王去窥探那个地方啊，果然就是这，所以他们这不止一两次啊。所以每一次亚兰人想要攻击他们的时候啊，总是他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亚兰王因这个事情就心里惊疑，奇怪怎么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这里难道有内奸吗？啊，有奸细，有谁帮助以色列王吗？啊，然后呢，他们就说，其实不是别人啊，是谁？以利沙，以色列中有先知以利沙哈，将王在卧室里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哇，原来是因为这个关系哈。那他在哪里呢？我们先去抓他嘛哈，把这个抓到的话，杀掉他就没事了哈。所以他们就去了，夜间就到了多坦那里去围困那个城。然后神的仆人清早出来看到，哇，看到很多的战车马兵在那里围困，就说：“哀哉啊，我们怎么办才好呢？”神人有没有担心？不担心哈，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哈。当先知与神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里面非常笃定。可是有人不知道怎么办呢？以色列祷告，开他的眼睛，看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手到以利沙那里哈。没有办法来攻击他们哈，所以我们这个在属灵上来讲也是一样哈。我们是要面对征战，那征战的对象其实更重要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那但是我们如果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场战争我们要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为什么？与我们同在的哈，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哈，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哈，所以我们里面就很笃定哈。所以我们属灵的眼睛如果被开启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所以先知他能够掌握仇敌的行踪，我们能不能掌握仇敌的行踪？仇敌要做什么事，我们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我们知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表示我们知道。那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仇敌的诡计是欺骗我们哈，仇敌诡计有几招啊？势必有很多招，他不管是36招、72招，我们见招拆招，是不是？其实仇敌诡计只有一招，他那一招是什么呢？仇敌是来试探我们啊。他怎么试探我们？你看到仇敌怎么样对付亚当啊？他怎么样对付耶稣，他就怎么样对付我们。他对付亚当的方式是什么呢？啊，亚当夏娃哈，当然是欺骗他。但是欺骗的话，一定要叫你要被他骗哈，你要有可能被他骗，这个才得逞嘛啊。所以最重要是让本来如果是他听从神的话，他会不会被骗？如果你这个小孩子，我要骗这个孩子，对不对？哎，叔叔给你糖吃，哎，来跟着我。但是如果他说，妈妈说不要跟别人，能不能被骗？不能被骗了。哎，这个很好吃呢哦，妈妈叫我来带你去哦。啊，对啊，然后呢，你的眼睛就花了，对不对？那个糖，眼睛一直看着那个糖嘛。到后来的话，你就被他骗了。这个是他用的招数，同样的一招是当我们哦不听妈妈的话。我们所看的就是想要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受骗了。好，所以仇敌要攻击我们，仇敌的诡计就是让我们不听神的话，而去顺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感觉。啊，当我们顺从我们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是我们知道他的诡计。他的诡计就是叫我们眼目不看神，不听神，而顺着我们自己。所以每个人受试探的时候跌倒，我们能怪谁吗？能怪别人吗？不能怪神，也不能，能不能怪撒旦？也不能怪撒旦，要怪谁？怪自己，都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哈。
那是跟着感觉走的。
Yeah, 跟着感觉走，对，你就注定要被骗。
还是要怪撒旦，他不愉悦就没事。
你不跟着感觉就没事啊。所以如果你听啊，妈妈的话，不听着自己的感觉的话，哈，我们就能够胜过。所以你知道仇敌他在那里， 明明知道他在那里，他就是用这一招来对付你，你偏要去，自以为站立的稳啊，你还是会跌倒啊。啊，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原则我们看到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他后来就对这些人啊，让这些围困他的人就说，让他们的眼目昏迷。那昏迷之后他们就摸找不到路啊，他们要去哪里啊，他说哎呀你们要去哪里，好，就他就把他引到撒玛利亚，然后他们就去到这个城。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之后啊，伊丽莎又跟他讲，跟神祷告说，开他们的眼目吧，让他们能看见。结果他们一开，哇，不料是在撒玛利亚城，完了啊，这一群人在那里死定了，逃也逃不出去。那以色列王看见他们的时候就问伊丽莎说，我父啊，可以击杀他们，看到敌人要不要杀他们，照理说要杀他们，你不杀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要杀我们啊，你对敌人仁慈就是怎么样，对自己残酷嘛，对。可是伊丽莎怎么讲，不可以击杀他们，那要怎么办呢，啊，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主人那里啊，给他们吃的。哇，你看到这个会想到什么，
真言
啊，真言讲到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对，就给他吃，渴了的话，那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就是以德报怨嘛，就是你爱你的仇敌。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在旧约打仗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以利沙所讲的话，我们看到旧有跟新约，我们讲到是你要爱你的仇敌，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神的恩典不只是临到神的百姓啊，神借着以利沙，你看恩典也是临到这个神的仇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以利沙的身上真的是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带着神的恩典啊。那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哈，此后亚兰军就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啊。可是此后呢，亚兰王便哈达又聚举前进哈，所以过了一段时间，虽然他不打攻打以色列，可是后来呢，亚兰王便哈达哈还是想要攻击以色列，他又起义又做这个事情啊。那这次攻击非常猛烈哈，撒玛利亚就被围困到一个地步，发现哇，就有饥荒产生，表示那个东西不够吃了哈。那饥荒临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一个驴头值80色克勒银子，二牲鸽子粪啊值五色克勒哈。驴头我们还可以想象哈，驴子是不洁净的畜类哈，在当时他们规定是不可以吃的，可是你看驴头都可以卖到这么贵啊。然后二鸽子粪，鸽子粪要干嘛，肥料，你现在要种树来得及吗，烧的当柴烧，很多人在想鸽子粪干什么的啊？有人说当肥料，肥料是不可能，当柴烧也不一定要那个啊。有人讲说，约西法说这个可能是当做盐，他可能有一个咸味，但是这是他书上描述这件事情，鸽子粪到底要做什么啊？那也有一种讲法是说，鸽子粪里面可能有他吃的一些骨质没有消化的，可以吃。那后来有人考据说，在他们以前做的那个一种扁豆他们烤的时候，烤完之后会有个渣碎渣，看起来就黑黑的啊，那个东西还是可以吃，可是那东西已经是不好的东西啊。可是这个东西他们有时候把它留下来啊，本来是不值钱的东西，还是可以吃的东西，可是却卖得很贵，那他们称这个东西叫做鸽子粪，就像我们叫热狗或者什么样子啊。反正你们想想看，也没有一个定见，到底这个讲的是什么啊？也许因为这可能讲的都是食物，跟食物有关系的啊。反正那个食物就飙到天价，而且不只是吃这些东西很贵，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彼此在交换他们的儿子来吃啊。那就有一个讲说：“哎呀，我们都没吃，那怎么样？怎么办？好吧。”我们吃你的儿子，然后我的儿子也一起吃，结果我的儿子给你吃了之后呢，结果你把你的儿子藏起来，第二天要吃的时候我们就吃不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王啊，那王一听到这个消息，哇，怎么得了啊，怎么都吃自己的孩子了，所以他就很生气。那一气了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都是谁惹的，以利沙啊，对敌人残忍，对敌人仁慈，就是对我们自己残忍。所以他就说， 我今日若容以利沙的头扔在他头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他就怪罪于先知啊。后来他甚至讲说，哎呀，这个灾祸是从神来的，33节啊，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不一样啊。如果灾祸临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出于神，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谦卑嘛？好，神啊，我们自卑在神面前撕裂衣服。可是呢，如果不是一个不属于神的人，不顺从神的话，一听到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何必再仰望？我就不信了啊！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说，不信了，不信了啊？怎么倒霉的事情临到我们啊？这是天然人的反应，只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就说了这些话啊。那但是以利沙就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明天这个时候啊，到明天这个时候，你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西亚西面第七章啊，第七章那里讲，要卖银啊，一色克勒二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色克勒，表示说物价怎么样，太便宜了哈，太便宜了哈。以前是经济这个物质缺乏的时候，这个标价哈，现在是有这么多东西太多了哈，所以都大跌哈，那个价格都大跌。可不可能明天一天之间会这样子？如果我知道的话，赶快把我的存货出清卖掉，把我的驴头卖84克勒银子啊。啊，可是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所以有一个军长就对神人说，即便哈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个事情啊。那伊丽莎说，你既然不相信的话，你就不能够亲眼看见这个事情啊。你虽然看见这个事，可是你却不能够吃啊。所以他说了这个预言啊。那果然呢，耶和华在那一天他就做了一个神迹啊。怎么样呢？是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想说，哎呀，都死就死了，我们干脆去投降那边去好了哈，说不定他们保全我们的生命哈。所以这4个长大麻风的就跑到亚兰的营盘去，一去发现怎么这里的人都不见了哈。原来神使亚兰人半夜听到那个有车马的声音，然后他们就想到说，哦，一定是以色列王去收买这个赫人啊，收买这个埃及人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都吓坏了，赶快逃命啊。所以神使他们惊慌啊。其实在战场上最重要的是那种士气很重要啊。一下子你士气没有的时候，你下次你吓得半死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管了，你都抛弃了，逃命要紧啊，军心涣散啊，他们都望风而逃，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走啊。他们一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么一个事情，赶快啊，那东西太多了啊。所以相较于撒玛利亚的物资缺乏，这里的东西实在很丰富哈。所以如果再继续下去，真的是撒玛利亚全部人都要死掉了啊，死光了。所以他们就去在那边又吃又喝，然后又拿里面很多金银衣服来，哇，拿到都拿不动了，那怎么办呢？剩下的他们这4个人也不够啊，也不够他们去拿。然后后来他们想到一件事情，就说，哎，我们这样做的不好啊，现在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啊，如果等到天亮的话，罪必怪罪于我们啊。所以我们知道好消息要不要把它传出去，要传出去啊。我们得着福音要不要传出去，要传出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他们就回去报信，那报信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啊。后来他们还是好就差人去啊，把那个剩下的5匹马就去查，哎，果然真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就赶快去拿，哇，大家去抢啊，去抢了之后呢，果然就如先知所说的，物价就暴跌了。那他们去掳掠这个敌人的营盘去抢啊，抢了的时候啊，那个军长就想要去镇压，哎，守规矩守规矩啊，结果呢，可不可能？不可能啊，就被踩死了。前阵子在去年在圣诞节特价的时候，哇，很危险啊。人的反应是在沃尔玛，马上就有很多人去啊，就有几个人被踩了，其中一个被踩死了，这个很危险的。如果你物价太便宜，跌价的时候，人的心一贪，要抢便宜货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啊，因为他是不相信啊，如果不相信他就死了啊！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故事是这样子啊，神他能够做各样的事情啊，他 他也可以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恩典祝福在这个仇敌的身上。然后最后我们看第八节哈，第八章，第八章讲到哈薛做亚兰王啊。那之前讲到一个故事啊，苏念的夫人，这个过去以利沙曾经住在他家里，而并且让他得到孩子的，以利沙就跟他讲说，在全地，在这个地上会有饥荒啊，七年的饥荒，就告诉他啊，以利亚使这个地不下雨有多少？三年半，以利沙多少？七年啊，所以真的是加倍的灵，加倍的灵在他身上。可是他有饥荒的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啊，告诉这个属神的人啊，属神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原则。后来这个人就跑到腓力斯地那里去，就避过这个饥荒啊。饥荒是代表神的审判啊。那神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去躲藏？要找地方去躲藏啊。像前阵子台湾本来好像就要受审判，对吗？95年这个神要审判台湾啊，这个消息一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哦，赶快去躲哈！有人往南投的山区去躲，那边安全吗？不安全哈，台风来了就不安全了。啊，那有人就跑到外国去哈，有的跑到贝里斯或者哪里哈。我们碰到神要审判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啊。我们看一个原则，在西班牙书啊。我们看一下，在小先知书上的那边的西班牙书讲到一个原则，整个西班牙书是讲到神的审判啊，那个审判很可怕啊。如果你读西班牙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嘛，哇，这是一个末世的审判，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你看，神在创造一切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啊，海里，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一切，而且神的审判也要临到神的子民，攻击犹大。停！那神的审判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都会遭遇到这些审判的。可是有一个原则啊，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隐藏哈。西班牙书，西班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啊，耶和华所隐藏。所以第二章前面讲到那个日子很可怕哈，那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可是第二章那边讲到哈，有一个原则，讲到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什么隐藏起来哈。所以西班牙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哈，审判是必须的，一定会发生的哈，难免免不了的。但是审判的时候，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特权，就是有个地方可以隐藏，不是到别的地方，就到基督里面哈。隐藏地方在哪里？就在基督里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所以是要隐藏。所以这个苏念的妇人听到了这个以利沙跟他讲的话哈，他就去一个地方去隐藏啊，就到了腓力斯地。所以在七年饥荒当中，我们看到他就免于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找到一个藏身处，可是他回来之后有没有得到产业呢？还是有得到产业啊？后来我们看到，当他回来跟王讲说：“哎呀，我这个地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去侵占了，那怎么办呢？”那刚好基哈西在那里跟王说有关以利沙的故事啊，就提到说曾经他让一个妇人的孩子从死里复活，哎，就是这个哈、啊，刚好他就来了哈、啊。那所以当他向王祈求这件事情，把他的地拿回来的时候，王就把他的地就给他了哈、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得着产业的哈、啊。那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亚兰王哈、啊，他生病了啊。第七节，以利沙来到大马色，本来是神叫以利亚说你去大马色，现在是以利沙他到了大马色，表示神有使命给他哈、啊。到了敌人的首都那里去，那亚兰王便哈达正在患病，后来听说，哎，神人到这里来了，王就吩咐哈薛，他说你去带礼物去见神人， 托他来求问耶和华，我的病好不好啊？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先知啊，来求问他，所以他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哦，到以利沙那里去，就问说啊，你的儿子便哈达来打发我见你，说这病能不能好？结果以利沙怎么说？可不可以好？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你的病好了，坏消息是你要死了，好惨。所以好消息不见得是好消息，对不对？还是病一下好了，如果不好可能还不会死啊。但是他是怎么死的后来我们知道哈，因为神人看着哈薛，就哈薛甚至惭愧了，可是神人却哭了。那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啊！我不过是个什么一条狗而已啊，怎么可能做这个大事情呢？以利沙就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他来高哈薛做亚兰王，他宣告神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哈薛就离开以利沙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他告诉我说，好消息，你的病可以好。坏消息有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他，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到次日的时候，哈薛想说，哎，我既然做亚兰王，他这个好了，他如果不死我就做不了了，既然神给我先知给我背书，那事情一定会成就，杀了他。所以他就用棉被哈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头，王就死了啊。哈薛就篡了他的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在这里啊。他高哈薛做亚兰王啊，他去杀了便哈达。那哈薛做亚兰王哈，我们知道便哈达常常跟以色列征战，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可是哈薛比便哈达更残忍啊。我们下一章，我明天所看到的都是哈薛在那边哈跟他打。你看到哈薛他做了什么事？他继续跟以色列征战哈，割裂以色列，甚至他威胁要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割裂以色列是等于是他把约旦河东岸的那些哈以色列支派都把他给夺去了，甚至你看他可以打到耶路撒冷，打到南边去哈，打到非利士人那个地。所以等于说以色列已经被他弄得哈支离破碎的。他好多次的打败以色列哈，然后使以色列民造成很严重的伤亡啊。所以一直到他死了，以色列人才能够反败为胜啊。以利沙后来不是跟有一个王叫做约阿斯讲说，你去射箭吗？啊，射箭射了三次啊。那是哈薛死了之后啊，他就打败了哈薛的儿子啊，另外有一个叫便哈达的那个啊。是到哈薛死了之后，以色列才打败亚兰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以利沙会哭哈，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看到哈薛他比这个便哈达更残忍啊。考古资料也提到哈薛这个人啊，讲到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的儿子，他父亲的名字都是没有名字啊，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兵啊。所以可是他后来却做亚兰王啊，是因为啊以利沙去告他啊，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讲到哈薛篡了他位。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犹大王约兰啊，你看到约兰，你要先分清楚他是犹大还是这个以色列王啊。那犹大王约兰啊，他是约沙法的儿子啊，他娶的妻子叫做亚他利亚啊，是亚哈跟这个耶洗别所生的。那他就效法亚哈家拜巴利跟金牛犊。那他登基之后呢，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几个首领啊，在历代志下21章写的比较清楚啊。那他在的时候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以东人就背叛犹大独立啊，所以这个在第20节那边讲到说哈，以东背叛犹大啊。本来以东还是在约沙法的时代还是跟随犹大，有没有记不记得他们一起去攻打摩押的时候，以东也跟他们一起去啊。那后来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也攻击犹大，入侵到境内啊，然后掳掠王宫和所有的财物，还有约兰的妻子儿女们啊，这个在这个历代之下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耶路撒冷有一次又被入侵，就是在约兰的那个时代啊，最后他的孩子们都死掉了，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亚哈谢啊，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那还有跟约兰有关系的是，先知以利亚曾经写信责备约兰啊，可是按照这个年代来讲的话，以利亚应该不在了哈，可能是以利亚先写的，或者是以利沙哈，以利沙接续以利亚来写信在责备约兰啊。然后写信的时候就提到说，神就命定要降大灾在耶兰还有他所有的身上啊。那他后来的结局是长子坠落病重而死啊。那他死的时候，他众民啊不纪念他，也没有把他葬在王的坟墓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的一个 summary 啊，他的一个总结，大概犹大王约兰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我们他这边就提到犹大王亚哈谢啊。犹大王亚哈谢，就是约兰死了之后啊，那亚哈谢就是他唯一的那个小儿子啊，那他仍然跟亚哈家交好。那在历代之下第22章提到说，他都是听他母亲的话啊，他母亲亚他利亚，亚哈的女儿，他就效法亚哈家行恶。那后来呢，还跟这个亚哈家的那个约兰王啊，他们一起去跟亚兰人征战，跟哈薛征战啊，啊不自量力去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以色列王约兰因为打仗受伤，然后这个亚哈谢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被耶户所杀。这个是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啊。那这边也提到这个另外一个以色列王约兰啊，他是亚哈的儿子，接续亚哈谢做以色列王啊，等于是亚哈谢的兄弟啊，他仍然拜金牛犊。可是他除掉巴利的柱像，为什么除掉巴利？可能巴利不灵了啊。以前巴利很灵啊，可是以利亚来的时候，巴利就不灵了啊，所以他就除掉这个柱像。那他仍然跟犹大结盟，那他去跟亚兰王哈薛征战，最后的结果是受伤啊。所以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们受伤之后，耶户就趁这个机会就篡位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王啊，这几个王我们会看到好像会不大清楚，但是看表格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清楚啊，谁这个顺序啊。所以犹大、以色列跟亚兰啊，他们彼此在这个时候是犹大跟以色列他们是结盟啊，他们跟亚兰征战啊，可是他们最后的结局这些王都被杀被篡啊，或者是被篡啊，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结论哈。今天我们所看的结论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个是恩典哈，临到外邦人哈。那原则呢是神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他是神子民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哈。只要谁愿意谦卑，谁就蒙恩得福；谁骄傲自大，他就会遭祸受诅哈。所以你看到像基哈西那么好的机会，跟随神人哈，跟随以利沙服侍他，可是最后他的结果，他里面因着贪心，因着骄傲，哈，他就受到咒诅。然后胜败都是在乎神啊，战争的胜败其实不在乎人，都在乎神啊。有几个经文提到，那只要你得到神的帮助啊，你就能够得胜啊，因为神总是站在胜利的那一方啊。所以有一个我们唱一首歌叫《以便以谢》，记不记得？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哈，以便以谢哈，以便的意思 ，aben 哈 ，aben 是石头的意思，磐石，以谢是帮助哈，帮助的磐石，所以他那边有个立个大石头说，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哈，所以以便以谢是你看到我们打胜仗，我们说耶和华帮助我们啊，可是我们打败仗呢，耶和华有没有帮助我们？耶和华也帮助哈，可是耶和华是帮助敌人。所以以便以谢，你看到啊，是以色列人打仗打胜仗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的第十二节啊，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啊，说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对不对？你一想到以便以谢，想到什么？耶和华帮助我们啊！可是我们看到第四章啊，之前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谁打赢了？非利士人打赢，甚至把神的约柜给掳去了。他们在哪里打仗呢？第四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哪里？还是以便以谢，这个名字也叫以便以谢啊，也是哎帮助的石头，但是神帮助谁？帮助非利士人哈，没有帮助我们。所以记不记得约书亚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出拔出来的刀的时候，他说：“你是谁？你是帮助谁的？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对吧？”啊，然后结果这个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元帅。”然后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然后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我主，他就下拜哈，我就站在你这一边哈。我站在你这边的话，谁来帮助我们？我们就不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你。我站在你那边，你当然就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嘛，哈，啊，所以重要的是在这里啊，胜败都在乎神，所以有神的帮助就一定会得胜，但是不一定神会帮助我们。记得啊，神也有可能去帮助敌人，对非利士的情况，所以我们要选择站在神的那边。那
还是有条件。
所以我们跟神同国的话，神就一定帮助我们了。如果我们没有站在神同国的话，神就会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跟他是敌对这一边啊。那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是神在国中掌权。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色列国啊，不管是哪一个王要继位啊，神指定要高谁做王，甚至是敌人的那个国王啊，敌人的王亚兰王也是神所高立的。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啊，即使在末世敌基督的权柄也是从神那边来的啊。所以在原则上，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啊。你有权位的，你能不能持续多久都在乎神啊。他可以让有权位的失位啊，他也可以叫一些无名小卒，像哈薛无名小卒，他也可以升高啊。那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所以我们在读列王记这个历史啊，这个历史是谁写的？是神在写的啊，都是神写的啊。所以 his story 他的故事啊，我们世界的历史是谁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都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啊，他掌管一切，那我们又站在他这一边，好不好啊？太好了，感谢主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